在我的讲座或者我的布道会里面，有一个我要交代的事，就是呢，整个几天的聚会所传讲的东西是有连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参加布道，我就发现很多布道家每天一个不同的题目，我认为没有办法使那些每天继续追求的人有完整性的教导作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的侍奉中间把布道教导配合起来，所以按照精神来说是以奉行从布道家的精神站在台上，按照内容来说是以教导从神秀的内容来把这个真理传开，按照方法来说是一面的副教，一面分析破析市场，按照目的来说就是要以神的道超越神和创造的人堕落理性产生出来这样的思想系统，把人的心意都回归向上，以同样的这种精神的组合，我在神学讲座里面有布道的信息负担在其中，在布道会的中间有神学的内容在其中，所以呢，我就发现神的道是对人讲的，不是单单对非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徒讲的。当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非基督徒可以看见神的真理超越批判人的思想，当讲出来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才发现原来我所信的真理有这么隐藏着的奥秘和丰盛的，这样每一次我站起来，我恐惧战惊，以敬畏上帝的心把自己交托在圣灵的手中，让他透过我从已经的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可以把他的心意向人说明，使无论信与不信的同得道。有一次我在台中布道的时候，他们要我两天布道，两天陪灵，我就试试看能搭上的罪的工作，布道会讲陪灵信息，陪灵会讲布道信息，结果看见了应验了圣经的话语，上帝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在陪灵会的中间呢，非基督徒发现信徒所得到的喜乐是那么奇妙，在布道会中间呢，已经信徒才发现原来呢，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道中间看到这么多神学的内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好好研究上帝的道，好好享受对真理的认识，装备自己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一个非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是把全本圣经送给他，或者捡来捡去把比较适合的一部分送给他？回答，没真的送给他，我提议你把那些比较重要的章节先画起来，然后送给他，让他无意中翻的时候会比较注意那些比较有步骤上的细节的那些话，这样把你从福音信经领受的结晶画下，可以吸引他注意那些比较中心的福音信。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除了在印尼办的教会以外，这个教会在四年半的里面有超过2000个人参加聚会。这个教会不走新派的路线，也不是高举灵的，而是以神的道和福音的精神来解决。这个教会呢，在四年多的里面，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礼拜堂，大概是这个礼堂的2倍半礼堂，会做3800个正堂的座位，同副堂1200个座位。单单入门的那个地方，可以1500个人站在里面。这个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大的工作，费用是大的不得了。那是感谢上帝，我从来不出门募捐，从来不向一个人开口。我们只懂得怎样跪在神面前祷告，求主怜悯赐福。很多教会知道我要开教会，怕的不得了。如果我宣布明年开始在台北开教会，可能很多牧师去做我的仇敌。你知道吗？ 我们租这个礼堂的费用，从在贾卡塔租同样大礼堂的费用相差多少，哪边的价值是这边的十倍。我现在还没有钱建立拜堂，我只能租礼堂。虽然如此，我们从起初就决定了，每一个礼拜奉献的钱先分给别人，不管自己够不够。所以我们从奉献代先拿钱给修言团体、消言团体、圣经公会、拆船事工、门徒训练、神学院的需要，这样神赐福，直到今天没有一次的聚会是不够钱的。神的恩典，可能你们中间有真正神学根基的青年，也应当勇敢起来，勇敢起来祷告，是不是神借助你开教？我讲很多话都是反潮流，带着危机性，很刺激人。有一些人气得要命，有一些人爱得要命的话。那么靠着主的恩典，以纯正的福音，以圣灵的大能，以靠着主敬畏的心态，来把上帝的建造一间一间建起。如果过去教会走的路线直到今天，还没办法达到我们想象中的应当大的地步，一定有一些人的漏洞，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困难造成。但是神叫一批非常严谨、装备自己、敬畏上帝、带有信心而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他做一些工作。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就在他大学的生活里面，神兴了一批人 ：Geoffrey Field、Thomas Wesley、John Wesley， 这些人被上帝大了。当教文建立在读更高的学问的时候，法雷尔几乎以一个咒诅他的态度对他说：“留下来，在日内瓦好好住过。”他就在那里建立了新教，或者呢这个归正思想很重要的据点，在那里牧羊教会传讲圣旨。而神的主权呢很奇妙，稍微讲一些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关系的话。当他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因为他口吃的习惯，所以常常讲一半会停下来，讲不清楚停下来。原来这是神的主权在人身上软弱显明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所以他讲的那么重要，录下来太难了，太快了，需要他口吃才来得及。就这样把教文的很多重要的思想保留到今天，就是因为神把口吃赐给他，让了教会得到完整的思想。我们的主很奇妙，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怜悯谁就怜悯谁。我告诉你，教会需要建立在很真实、很坚固，而且系统又很有信仰相随着的圣经知识很严谨的结晶的地方。教会应当从这些整个结晶的原则发现，整个思想架构的那个神学的系统的知识是超越所有人间的知识论的架构，这样我们可以影响我们。我现在今天有一些话要对你们说，为什么中国教会180年来还没有产生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可以影响教育界的思想力？为什么基督徒过了180年还没有产生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家可以带动整个中国文化的新方向？为什么180年来还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写的东西可以影响全国上下感化他们的心？我不是说没有基督徒的文学家，没有一个大到一个地步影响全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从真正为婚姻而献上的政治家，这为什么？难道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的儿女不可能有真的智慧？我盼望呢，参加我神学讲座的青年，要定下一个心智，主啊，有差异，充满你，我们不能停止感情冲动的现象。代表就是圣灵充满那种肤浅的神学思想， 我们不能停止在那些自我满足，越听越厉害，越听越多，而从来不分享与人的那种自私的心态，就可能在你最追求、最爱听神学讲座的当时，上半阵使你变成了最自私的人。我一方面的看你，和引动中间的正作用背后隐藏着的副作用，将来对教会的危害，我也应当很谨慎的分析，在我侍奉的里面，我动机的背后有没有魔鬼参透了一些我们不容易就察出来的危机，这是很公正的一个判断的思维。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但是副作用不被预防和不被好好的预先这个警惕的话，以后收拾不来，历史走了另外的方向。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尼托生先生，这位弟兄呢很愿意教会合一，不要有宗派，很愿意脱离西方的捆绑，中国基督徒自己站起来，很愿意我们有这个树立的洞见，对圣经的了解，好好解经。但是他因为没有很严谨的神学训练，所以结果呢，他的运动的副作用就慢慢大起来，他没有发现。一讲合一，结果呢，弥陀神明弟兄所带下的这个系统是最难以跟他教合一，所以以合一的精神来反真正合一的事情，那个叫做副作用，你听懂？他反对组织，但他自己的组织就比别人组织更强，以组织精神反组织，以神学的精神反神学，以宗派的精神反宗派，所以宗派都不对，但没有一个宗派强到他那个系统的宗派。我相信这都不是他原先的动机，这个叫做副作用慢慢盖过正作用，那种历史动向常常不被注意的可能性。而我是对副作用特别敏感的，所以每一个时代当有一些可能的副作用产生的时候，我就先讲，我一先讲话的人就先发发我的脾气，所以呢，马上很多人以为我是只是唯我独尊、骄傲、看不起别人，其实不是。有人问我唐牧师，你一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都没有感到什么，最大困难就是很少人真正了解我。那也好，因为等你真正了解我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你不必谢谢我，荣耀归给主就是。我看到我们需要背一个很孤单的思想，就当你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没有人赶得上看见的时候，那时候你要自己承担那孤单，那孤单会变成一个加急也厉害的孤单，特别是当你敢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以为那是真理，那你就很孤单。今天整个世界有两个很大的共享，一个动向就是走死胡同的心态路线，高等批评的方式，继续不断在无论新派、新正统派里面，成为他们解决一个很大的前提，或者说预设。昨天我盯的是先设，我用预设这个名字 presupposition。那么在整个新派的中间呢，他们无形之中好像比较注重了福音派所忽略的。也就是呢 cultural mandate 同对这个环境的保护的这一方面，但是最大的毛病是把福音的中心在整个基督教中的地位统一掉，以为那是不重要的。这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运动，如果没有快快回头让副作用不超过正作用的话，以后教会会死在一个没有办法能够有靠圣灵能力宣教的地步。第二，教会正走另外一条道路，因为对原有的教会不满意，对原有的教会有许多的亏欠，许多没有办法供应，太枯燥，而且没有真正非的中心，所以就以另外一条路来代替。而那条路呢，感情胜过理性的，现象胜过本质的，那个外在的表现胜过里面的内容的， 人不注意就以那个代替，就是圣灵的工作，就走了另外一条道。全世界现在已经落在一个，一方面不肯醒悟，这是一条死路；另外一条路呢，就迷信，只有这种运动才会叫教会得到复兴。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我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认定应当打出一条另外一条路出来，那就是把传统教会里面所圣灵引爆所带下来的树立的遗产坚守不放，在这树立遗产中间，伟大的神学思想和不圣经神学的伟大的解经统那些传统要保守下来。不但如此，圣灵的重代历史历代中间感动圣徒所写的伟大的圣旨不能丢掉，加上从起初福音的火热应当持守，靠圣灵的能力把所有的真理活用在生活中布道的事情上，这样以正统的神学加上火热的圣灵同在的福音工作配合的福音应报，使教会有一个新的前途。阿门，
阿门。
我放到这些话，有一些人听进去，因为如果没有人听进去也不要紧，我已经预备很孤单，而我怎么讲很少人注意，东方人是天生的实践主义者，东方人是 very natural pragmatist， 所以呢我说我放下一些更大的可能性，放下个人利害的关系，就开始一个新的运动，我叫它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以归正中的神学 get to the Bible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and sola fide， 建立在圣经基础上很严谨的神学，再加上很活的布道，结合在一起一个新的运动。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但接上神的怜悯使有一些人开始看见这是一个新的道路，而且新的道路的后面其实是老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为什么我把这两个名称提出来？因为更正教经过了一些比较在教理上的维护，而忽略了真正动力的冲刺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相当死板的正统，死板的正统教会到处都有，你到里面只看到冷冰冰，你注意看圣诗里面的词句，他们讲道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完美的词句，就是没有感到的活力在里面。相反的，20世纪兴起的福音派走了第二代的时候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是福音派，那么把传福音的火热使他成为足够资格自称为福音派，但过了20年，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就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因为每遇到重要的课题，遇到教育的争辩的时候，就以福音为重，而除此以外，在福音背后很多重要的教育要怎么样去定夺他的这一个权威的来源，从他的这个规律，从他的范围，从这个标准的时候失去方向，所以福音派就变成一个比较混乱而不知道前景的一个局势这样的教会。那么新派没有办法带来信仰的这个种子，同样福音的能力，这样呢我们看见了福音派缺乏神学的架构和信仰的根据，而这个归正教会缺乏了圣灵动力的灵魂，所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相信是一个新的动向，可以使这个世界在不必走向这个新派自由主义的，或走向感情冲动的，只注重灵恩不重实质，实质同教会自身真道建立的两个这个极端的中间，能够再从头得回圣经呢要我们走的路线的这个根基。这是我在时代中间的心声，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好好思想。我相信这华神的建立使福音派一个新的证明产生，这个道生的建立是一个归正神学加上 福音工作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对这个更正中的神学、归正中的神学，或者台湾说做改革中的神学加以注意，再加上实际去行动，做一个宣教者、个人布道者，那种力量需要靠圣灵，愿意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就是精神重新社会，把这两个建立起来，新的一代就会带来新的盼望。否则的话，所看见的教会的复兴的现象，不过是拜一到拜六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思想疲乏，礼拜天赞美赞美，轻松轻松，麻醉自我那种复兴，那个复兴没有办法带来教义的扎根，没有办法带来在患难之中信仰坚持，没有办法带来这个真正面对苦难的时候被施加的精神，也没有办法带来批判思潮，让基督的道高过文化每一个阶层的宝座上的法律力量，在那背后才有真正的东西。我想如果你们听清楚了，也可以把自己意向好好保守，这些祷告中求主在这些复兴的范围里面给你有份，那你也把这个意向推广给别人，把这样的一个运动有建设的神学为加工，对神的真理严谨的认知同敬畏，对灵魂热爱火热，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福音的能力，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以后，成为教会一个新的动向。愿主帮助你。谁有权柄开教会？不是有钱租地方买礼拜堂的人就能开教会。真正开教会的人，要有真正神学信仰基础的人。因为教会是建立在这盘子上的，这盘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对神的道、对基督纯正的信仰认识。当彼得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马上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Petra 不是 Petros， 这个大大的磐石以基督为根基，对神的认识和信仰，神的道的上面十分突破的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信仰、这样的基础的上面，谁可以办教？不是因为你按照神灵就在按照一个真正认识神的道，真正的纯真信仰，真正的基督里面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以神的旨意为他的生命的人，这些人可以办教。什么叫做换新的教会或者不是新的教会？当教会的老招牌里面完全不照着圣灵的原则的时候，是有名无实的教会。当教会没有招牌，里面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处理的时候，它是有实无名的教会。你听懂这两句话不能在吗？在大陆有很多政府不承认的家庭教会，但是呢，当里面有真正神的道，对神真正真理的认识，对基督的敬拜和福音的经历，圣灵的同在，那些人集合在一起，这就是教会。阿门。当一个人挂了很大的招牌，几百个礼拜堂，里面不信上帝，不信耶稣为主，不信圣经，那个已经不是教会，听懂了？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不动的 dynamic view of church of Christian of the body of Christ， 对耶稣基督身体那个动性和圣经的看法。愿主帮助。还有一些话我要讲。福音机构是很辛苦存在的，福音机构每天要等人送钱来，而很多教会不会把重要的钱送给你的，还要弄到自己够剩下一点点，让你像路德在睡给你们买点么睡过生活。所以福音机构除了有很大的动能，而且大家认同他的工作实在是遵循神的意向，他们只认为这些在教会之外不与教会合作，正在寻找自己生活可以满足的人，他们很少会进入，很少很少的教会实实在在用心来好好帮助那些为遵循神的旨意而办福音机构。这些 有一些人在分机构中间做一些很伟大的工作，但是很多教会没有看到。我想我的教会能不能派人到大学里面去讲道，我们能力不够。但是有一些人在大学里面常常好好传福音，我为什么不支持他？神给我的教会钱不是我们用的，都为神的国度用的，所以我把去年我们收的奉献和送出去的钱做个比较的话，我发现了差不多35%以上的钱是送给别人，不是1/10。教会常常教导信徒1/10奉献，但是很多教会的钱从来没有1/10奉献，他所有信徒的1/10奉献只为我的教会盖更漂亮的堂位，而对别人的归功都不顾，这是不对的。求主帮助你们，我盼望你们好好发财，那么好好生财，那么好好献财，好好为主赚钱，好好为主生钱，好好为主用钱。阿门。那就唐牧师让你一老不输了，还很多你的录音带卖得很好，我的书在这里很容易卖，在印尼很容易卖，最容易卖的书 best selling。那我告诉你，我还没有拿过1块钱是从我的书里面版权费来过我自己家庭的生活。我讲这些话不是要花什么，我不能用那个钱，就是我有权并得到，我要把它做神其他。感谢上帝，上个礼拜我印尼的文字不错，去年卖你的书所得到的版权费，唐牧师一共是7600美金。我说数目多少？我看了，那怎么样？给你现金或者给你支票，全部给我寄到教会那里去做建养资源，1块钱都不够。其实今年我的孩子在美国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还是决定到过去的神面前去做神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爱主，懂得侍奉主，不要做个自私的。这几天至少有3次人对我说：“台湾啊，义卖、副教、奉献一大堆。”我听了没有什么兴趣。我直接问基督徒自己对神如何？上帝在台湾给很多基督徒很大的恩典，很多人奉献比较也比较少，你往高官拿高，我没有输给你，你拿高官拿高不？这是开玩笑。你们偷上帝的钱很久了，有一天都要算账的时候，可能有枪口气。但是我不是用威胁的口气，我是对你说，虽然上帝的钱单归给上帝，神还是对你说，要主动的愿意，因为明白真理的方向。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谈了一些的话，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求主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忠心爱你的人。主啊，你听我们祷告，你赦免我们罪，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情人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大家来看书，希伯来圣经，希伯来书7章25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他既是不得人，就长久不更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他不能拯救到，因为他是常年不住替他们祈求。我们读1-20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他不能拯救到，因为他是常年不住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的合宜，
啊，不像那些大祭司，每人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大家这一同来开声读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我们大家也能读第七节。那时候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反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如此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我们读第九章，我们一同念第九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第九章第十三节念到第十五节，一同来念。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洁净，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就是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在永生上帝？为此他做了新有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有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赎了人在前有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们就先读经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胜过罪恶，你是洗净罪恶，你是献上自己以无瑕无疵的祭牲，流出圣宝血，使我们的过犯都是赦免的救主。你是升过高天，进入万内，为我们成全永远救赎大功的大祭司。我们恳求你今天给我们看清，给我们认识你的救赎之功是一次成全，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改变。我们求主把那永远的祭司、永远的救赎的大功施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给我们清楚认识你的救赎乃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使我们在永远中间与你合而为一。主啊，求主你赐福今天的讲座，正像你已经赐福以前几天的讲座一样，愿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周围的心中工作，直到你的旨意呈现在我们的身上。你无用的仆人恳求你怜悯他，与他同在，给他当讲的话语，天上的智慧引导他，给他讲出你要他讲的话，叫我们众人得着帮助，得着坚固，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乃是以圣者、义者、生命的主宰的身份来到一个实的地里面。这个圣者是无罪的，所以罪的公教不应当临到他身上。这位义者是审判者，所以不应当有别的审判到他身上来。
这位生命的主是掌管生命，也是赐下生命的生命源头，为那个死能够临到他自己的身上来。但是这些不应当产生的事，在历史上竟然产生在这个位格的上面，这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讽刺。也就在这一个好像失败的这个救赎行动里面，神把永不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因为他所受的苦引起我们的同情，那种的宗教情操是肤浅。耶稣基督的死是以不该死者的地位来到应当死的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个世上代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奴仆的形状，为我们受了上帝的愤怒，这是救赎之功。所以基督的死就有了这个代赎的意义，使我们一生的和好。基督的牺牲乃是换回神的愤怒，把我们的赎价上完了，使我们回头站在神为人信所定的地位上。感谢上帝。到底基督以怎样的资格站在救主的地位上？这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只需要一个教主，把他们整个教义、教训同这个宗教里面的盼望同道德的规条摆列出来就够了。但是基督教不是如此，基督教意思以拯救。把拯救又带来永远的盼望，在神的旨意里面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说需要的不是一个教主，而是一位救赎的恩主。基督教以救主建立了救赎之功，同随着宗教以教主教导道德的规条，是本质上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谢上帝，基督是救主，他凭着什么成为救主呢？基督为救主乃是神的永恒中间所定的，而被定、被预备、被压伤、被拆派的这一位乃是神性中间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une God is determined and sent to be the Savior, to be the Redeemer。 这位我们的主是神，他以神的身份，以神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到有限的世界，为我们成了有罪身形状的人。在圣经里提到三种形象，一种形象是上帝的形象，第二种形象是罪身的形象，第三种形象是奴仆的形象。罪身的形象和奴仆的形象是亚当犯罪以后圣经对人的地位在堕落之后的一个描写。人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但是当堕落产生之后，罪就玷污了人性，人就有一个罪身的形象。而在罪的权柄之下，我们的地位是一个奴仆的地位，受控制、受奴役的地位，所以我们的形象也叫做奴仆的形象。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的神是圣者，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所替代的不是神原先的形象，照着神形象样式被造的人，那个原先的形象不是他所替代的，他所替代的肉身乃是罪身的形状，是奴仆的形象。这个被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同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这两种形象在基督的身上被描写出来，乃使他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一个实际的一个描写。耶稣基督他以罪身的形象，以奴仆的形象，却以无罪的身份站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地位上面。这有像我每次到街道里面去讲道的时候，他们要我先穿一件像囚犯一样的衣服，然后我进去，当我进去在他们中间穿到和他们一样衣服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自我抱不平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才穿罪犯的衣服，而我是没有犯罪也不是监牢里面的人，但我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呢，因为我在他们中间与他们相同。
不一样的本质，不一样的身份，却有相同的一个外表，这样的身体，数天的身体，不朽的身体的形象，也就是当人在基督复活，基督再来以后，那个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从这个暂时的、属地的、朽坏的、羞辱的、有罪的这个身体，变化成为那不朽荣耀复天的身体的时候，那样情况一样。他原是复活人初出的国子，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如此。如果他有那样的身体，那样的荣耀，他到的地方，人人都要跪下来称他为主，不必等到他从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主不是如此。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以这样降卑自我，成为灵性的起初，每一个属灵的人应当学习的榜样的起点。感谢上帝，这位基督值得我们永远的敬拜。这位基督披上的是最深的形状，他所披戴的、所彰显的是奴仆的形态，而且他宣布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受了最大的羞辱，因为他被定为一个长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人子。The Sons of the Sorrows。当我研究分析音乐家所有的重要的作品的时候，我从15岁开始，几乎每天有系统的听音乐。我收藏了几千个重要的作品，历史上所有的作家，所有最重要的作品，我都好好去听，有可能把它背起来。我发现了亨德的音乐是很奇妙的，他似乎把至圣所里面的光照到外面，而巴哈的音乐把人从外面带到至圣所。我这个描写你音乐世界里面看不到，但是当我看见亨德的弥赛亚辉煌、雄伟、伟大、灿烂的音乐的描写里面的，我认为他缺乏了真正属灵的那个深度在里面。但是当我听到他那一首《Behold》，《The Son of Sorrows》，他是忧患之子的时候，我改变了这个观念。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像 Handel 把基督受苦的那一个描写，用那一个音乐表达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把基督受鞭伤的痛苦用那个音乐表达出来。就是那一段，我丝毫不认为他在巴哈的宗教情操的深度上，他的程度同他的优越性就在那里，把他其他比较前的宗教精神遮盖。耶稣基督是 Son of Sorrows， 他是忧患之子，在他忧患中间，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他担当了多少的痛苦，多深的惊发，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挽回的是多大的愤怒。但是我很清楚告诉你，一个人要认识基督的苦，这个人也被圣灵充满。今天被圣灵充满已经被解释成那种那样肤浅、那样具有外在的一种情操。我告诉你，圣灵要把你带到对基督为人类所受的苦深深的了解，那个丰盛的奥义里面的时候，那时候你对神的爱一定是丰富的。你对基督的爱不会超过你对他痛苦的认识。今天你爱主的程度不会超过圣灵在你心中对他为你的缘故受的审判、痛苦，为你担当的愤怒主定罪的那些刑罚的程度。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让这个人对基督的爱是无私心的，乃是把他的己放在神的己里面，这个叫做真正的舍己。Deny yourself means to put yourself into the self of God。 你不是丢掉你自己，把神所造的这个伟大的有神形象的自己丢在那些坟里面，那不是舍己。真正的舍己就像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表达出来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旨意成全。把你自我里面意志里面最坚强的自我的一部分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的下面，让他的旨意包容你的旨意，让他的旨意胜过你的旨意，让他的权柄管制你的意思。 你对基督也充分的认识，就证明神的灵正充满到哪一个地。你的基督就是上帝丰富具体的表达，上帝一切的智慧有形有体居住在他里面，而圣灵把一个人带到更丰盛的生命的地步的时候，就是他也活出基督的样子，也了解基督所受的苦，也体会我们的主的心肠。这一个人，你们也体会主的心肠，越亲近主，就越被主的灵所充满。主所受苦的时候，那是一个受苦的心灵，但是当你真正了解这个心灵的时候，也就是荣耀的灵在他身上光照你，荣耀的灵把你带到真正明白他苦难所隐藏的荣耀的背景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当很多教会越顺利越发达的时候就越发达，当很多教会越受苦越被施加经历苦难的时候，越明白荣耀的上帝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运行的大能大力，是这个奥秘隐藏在其中。感谢上帝，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基督在神的坟墓里面所为我们代替我们领受，是何等可怕痛苦的刑罚，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的审判在他身上，是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完完全全了解。虽然如此，使得你引导我们，使我们清楚知道这个爱的伟大，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因为认识他这个伟大爱，使我们也就产生一个因圣灵感动对他爱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死了，基督在死的中间，我昨天提到了七大权势的暂时的圣，当你看见宗教的圣，你看见政治的圣，你看见律法的圣，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权柄的圣，军事的圣，自然的圣，这些的力量整个颠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最可怕和最敢反对的人竟然是宗教家，最敢反法的人是法律专家，最敢滥用权柄的人是掌握大权的人。所以当政治腐败到一个地步，经济混乱到一个地步，法律不公义到一个地步，宗教因为就已经腐败到一个非常不像宗教应该行的道德伦理，已经低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十字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讽刺。